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首先多谢教会俾我有机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上帝嘅话语，一个好熟悉嘅题目，一段大家好熟悉嘅经文。主耶稣向一大班跟随者嚟到讲话：你要做世上嘅盐，你要做世上嘅光。我先看看这段经文的出处。根据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至第二节，他说到耶稣上了山，开口教训他们。跟着在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那就由耶稣上山和耶稣下山中间这三章经文，我们一般都叫做登山宝训，而今日呢段经文就喺登山宝训之中。咁我睇睇嗰个对象，究竟耶稣佢话开口教训他们，他们系指啲咩人呢？如果我再睇前少少嘅第四章十八到到二十五节嘅时候咧，他们咧系好清楚讲到就系嗰啲放下小船渔网跟随主嘅门徒。另外还有一班是听到耶稣的名声由各城各乡来到的人，他得蒙耶稣的医治，无论他们是肉身上或者是灵魂上得医治的一班人。所以耶稣这一段说话也都是跟你和我说的，因为我们都曾听闻耶稣福音得蒙医治，是跟随主的一班人。今日经文出现在八福的后面，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头就讲到八福啦。咁登山宝训的八福，佢嘅用意就是要定义作为耶稣门徒的基本品格。而至于呢一段嘅，我哋今日温泉道同我读嘅呢段经文，佢嘅用意系乜咧？佢系用咗两个比喻，一个就是地上的盐。另一个就是世上的光，就用这两个比喻来到教训这个门徒。好了，首先我处理一点圣经翻译的问题。刚才读出的圣经呢是用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讲到世上的盐，其实那个经文是讲叫地上的盐的。那个原文那里呢，我们很快略过一下，这里写 Harlos Tasgase，就是地上之盐，在这个新汉语译本和圣经新译本呢都译做地上的盐。而这个英文圣经呢，最普遍的两个英文圣经版本呢， NIV 和 ESV 呢都译做 The Salt of the Earth， 跟和合本的世上的盐有少少分别，所以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好像新汉语译本和新译本那样，是译做地上的盐。另外世上的光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因为它的原文 Falls to Cosmo 这个字呢也都是世界之光，和新汉语译本的世界之光，或者是新译本的世上的光，又或者是英文圣经的 The Light of the World 都是很一致的。所以呢比较正确的翻译呢，我们叫做这个地上的盐同埋世上的光。喺今日呢个社会里边，盐并唔系一啲乜嘢贵重嘅嘢。我哋会好奇怪，点解耶稣话你哋系世上嘅盐？点解佢唔讲你哋系世上嘅鱼子酱，又或者世上嘅黑松露咧？比较名贵好多。咁点解我讲话盐若失了味？在我们的认知当中，盐是一种可以保存很久的东西，不容易变质的，也都不会失掉它的咸味的。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在这个古时巴勒斯坦的地方，盐被视为一种很重要的物资，是民生不可缺少的。一个很出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是第一世纪时代的人物，他在一本书叫做《犹太古史》那里 曾经咁讲，佢话喺公元前三世纪，当西流基王安提亚古战胜咗多利买王菲罗帕特，进占犹太地嘅时候，犹太人俾佢哋好多军队，俾佢哋军队好多支持同埋供应。安提亚古于是赠送咗盐、油同埋酒俾啲犹太人作为奖赏。嗱，呢度一大堆人名地名，其實咧都係亞歷山大帝下邊兩個出名嘅將領，佢彼此之間互相爭戰，咁結果咧就俾呢一個西流基王朝咧就打敗咗呢個多利買王朝。而期間咧，猶太人俾咗好多支持咧西流基，咁結果咧佢就贈送咗啲寶貴重要嘅物資俾佢，油啦、酒啦同埋鹽。另外，在这个一世纪初的时候，跟耶稣同期的一位罗马官员叫做普林尼，在他一本著作叫《自然历史》那里这样说，他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盐和阳光更有功用。近代一点，印度圣雄甘地，他提倡了这个民主革命，都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抽取这个盐税而引起的。甘地曾经咁话，佢话除咗空气同埋水，盐也许是维持生命最优先嘅需求。当时英国政府控制咗制造盐嘅专利，同埋向人民抽好重嘅盐税，成为一件好唔道德嘅事。而英文字工资 salary 呢个字咧，都系由盐呢个字演变而成嘅。当罗马帝国的时候，他士兵所得的工资用拉丁文就叫做 salarium， 其实就是用盐来到支付，又或者根据他能够买多少盐来到计算他得到多少工资。由以上我们看到，盐在当时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资，亦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咁圣经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够使它再咸呢？刚才讲到盐不容易失味，不如我们温下这个读中学时候的 chemistry 的化学。盐的成分就是 sodium chloride， 是叫氯化钠，它是一种很稳定很稳定的物质，它不容易被其他化学元素侵蚀或攻击改变它的性质的，所以基本上盐是不会失去味的。为什么圣经咁讲呢？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就系讲啲岩石盐啊。二千几年喺死海附近嗰度咧，嗰啲岩石咧常常黏满咗啲盐分喺度。咁人们咧就采集呢啲岩石嘅白色嘅沙石啊，用嚟咧就腌制啲鱼啊，腌制啲肉。但系过一段时间，当嗰啲里边嘅盐分溶咗喺肉嗰啲水里边嘅时候咧，剩下落嚟嘅沙石咧就冇用噶啦，就要掉喺外边噶啦。嗱，咁第二个可能嘅解释就系，当时制造盐嗰度咧，嗰个时候咧，因为冇一啲好好嘅所谓技术嘅管制啊，冇严谨啊，冇品管啊，咁过程当中咧产生咗好多杂质，里边杂质咧就包括咗呢个石膏啦 ，gypsum。我哋知道，我哋庫房重建咧都要好小心處理石膏啦，同埋裏邊咧有啲叫做硫酸鈉 （calcium sulfate） 呢啲嘢咧撈埋鹽裏邊咧，唔單止唔可以食用，而且對身體有害嘅。第三個可能性，近年多啲人接受啦，就係佢話鹽藥失了味嗰個藥字啊，個藥字咧，英文咧。用咗對面原文用咗兩個字，一個 ian， 一個就 di。ian 一個解法咧就係假如，如果 di 嘅解法咧就係但是。一個若字其實有兩個原文嘅字喺度，意思係話但是假設鹽失咗味，咁重複咁暗沉嘅，其實咧耶穌話鹽係唔會失去味嘅。假設咁樣咧就冇用啦。另外一個。近年發現咧，就係喺耶穌時期咧，就係有一句好流行嘅通用語。那個通用語佢話咩咧？佢話鹽 岂会失去其咸味呢？雷岂能生小雷子呢？大家知道雷呢是由驴和马杂交而成的，他们不会再能够有生育的能力了。那我再看这个上文下理这段经文，在下文的第十四节那里，他说到他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其实这里耶稣用了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作为比喻，所以这里耶稣这么说，盐是不会失去咸味，就正如真正的门徒是真正的门徒是不会失去神儿女的本质，只有无心或者假意跟随他的人才没有这个应有生命的内涵。我们讲了两章，很快讲完。那呢，这个再讲失了味。失了味呢，原文都是 Moranthi 这个字。 Moranthi 这个字其实出现过很少的，整本新约圣经出现了四次那么多，有两次呢都是讲盐若失了味，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和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另外两处呢都是保罗所讲的，一度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同埋呢一個哥羅西書一章二十二節。嗱，咁一度咧就係哥羅西書講話成了如絕，咁另外哥林多前書一章二十節嗰度亦做呢一個變成如絕，鹽失了味。失了味呢個片語咧可以亦做變成如絕或者變得愚蠢，意思即係話咧，失去本能或者失去功用。如果当盐失去本能和功用的时候，它的结局是怎样呢？就是被丢在外面，跟尘土一样被人践踏。好了，那我看完这些这样的解释之后，我看看究竟盐有什么功用。盐在圣经当中有很丰富很丰富的 用途。第一是调和，在这个约伯记佢講到，佢話蜜淡而無鹽，豈可吃嗎？鹽係一種好主要嘅調味料。記得我大概二十五年前咧，因為健康問題睇醫生，醫生話你馬上要減肥。咁當時肥過呢家啲嘅，咁見營養師，營養師佢話減肥好容易啫，連續兩個禮拜唔食糖、唔食油、唔食鹽。咁就太太專門煮啲冇鹽冇糖冇油嘅餸俾我啦。冇糖冇油都唔係太苦，冇鹽就難頂啲啦。想象下啲湯係冇鹽嘅，啲菜係冇鹽嘅，蒸魚冇鹽，乜都冇鹽嘅。咁但係就好有效，好快就減咗十幾磅。中國人煮嘅餸菜，如果唔落鹽，真係即係好難搞。所以呢，鹽是一個很重要的調味料。第二樣鹽除了調味之外，就是它有一個潔淨功用。有段經文，不如我請弟兄幫手讀好嗎？弟兄，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喜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份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照香脂法造成清净圣洁的香。嗱，呢度讲咗好多唔同嘅香料，我哋都唔系好熟悉。不过提到盐咧，要加上盐落去，盐嘅作用咧就系我哋洁净嘅 purify， 洁净嘅作用。咁主耶稣喺最后审判嘅时候啊，他曾經提到鹽，他說你們必用火當鹽來閹割人，就是用鹽來潔淨你們。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就在艇上長大的，那些所謂山板，那個艇上長大。那當時還沒有火水爐，沒有石油氣爐，更加沒有電爐，那我們是燒柴的。燒柴的時候，那個煲底、鍋底很容易就燒黑了，也沒有一些 呢家各式各样嘅清洁剂，咁点样省甩嗰啲镬捞咧？就用盐啦。啊，盐系最有效嘅，盐系最好嘅清洁剂。甚至乎咧，我哋食鳝啊，好多鳝噶嘛，点处理咧？啊，都系用盐嚟到省啲省嗰啲鳝嘅。大家唔知道有冇试过用鳝螺煲汤咧？啊，非常好饮嘅。鳝螺咧，亦都好多鳝嘅。唯一清洁鳝螺方法咧，亦都系用盐嚟到散干净佢。所以盐系一个好重要嘅清洁剂。第三样嘢，盐系有一个药用嘅功效。嗱，咁有一节长嘅经文就系耶和华藉着先知以西结向耶路撒冷嘅居民讲，我哋请姊妹同我读出啦。多謝姊妹，實在好耐冇聽過會眾一齊讀聖經啦。年幾嘅時間，網上就係聽到主席讀。今日我哋讀多啲嚇。今日嘅亞拉伯人咧，仍然保留呢個習俗，就係當接生婦將嗰啲嬰兒啱啱生落嚟嘅時候咧，要剪去臍帶，用水嚟到洗乾淨，跟住撒啲鹽上去，用布包裹好。七日之後再打翻開，再重複做一次，連續要做40日咁耐。個作用係做咩咧？就係希望用啲撒鹽嘅方法防止細菌感染，作為呢個消毒作用。另外食鹽啊，適當食鹽咧都能夠使人維持健康，甚至使人到咧有重要保持重要嘅元素，維持人體嘅正常血壓。同埋保持肌肉、腦部神經功能都係好重要嘅。咁咧，醫生咧就叫血壓高嘅人唔好食咁多鹽，但係千祈唔好唔食鹽。咁咧變咗咧會腦退化啦。所以鹽係有好重要嘅藥用功效。另外，鹽有一個防腐作用。喺呢一個民數記18:19，我係請弟兄幫手讀啊。鹽咧係作為永遠立約嘅象徵物。啊，舊約有一個叫鹽約。啊，咁我哋時間關係，我唔讀呢一個。咁我睇呢一個真係唔好意思，老花。係嗱，咁呢個唔讀啦。咁我記得咧，都係講翻50-60年代啦。喺艇上生活嘅時候啦，冇電力供應啦，當然冇雪櫃啦，多捉翻嚟啲魚點處理咧？都是找鹽醃做鹹魚，醃鹹魚買回來的雞和肉豬肉都是同樣用鹽來醃製，做一個防腐的作用。我相信中國人的金華火腿、意大利的 prosciutto、都是用同樣的原理來醃製它，保持食物。後來這些醃製的食物還成為了這個美味佳肴。跟著鹽第五個功用就是調和功能。聖經馬可福音9:50，他說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叫它再鹹呢？你們裡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使徒保羅勉勵這個哥羅西教會，他同樣都說你們的言語要常帶著这个和气，好像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第一世纪，当教会出现的时候，基督徒正面对着这个犹太教和罗马掌权者的压迫，给他很多挑战，很多质询。信徒更加需要带着和气的言语来到回答，平息敌人的愤怒，调和分歧同埋知識紛爭。最後祭物嘅材料喺呢個利未記2:10嗰度，我又再請弟兄讀啊。 嗱，呢度讲到呢个素祭，素祭系田里边出产嘅供物，我哋做祭品献俾神。咁另外咧，请姊妹读啊。燔祭咧就系用牲畜嚟到献俾神，无论系地上嘅出产嘅素祭，或者系用牲畜献嘅燔祭，都要撒啲盐上去，成为祭物嘅一部分。耶稣话：信徒，你哋系世上嘅盐。佢嘅意思就系话，要我哋成为祭品嘅一部分嚟献俾上帝。嗱，咁我睇完盐嘅功用，究竟盐，耶稣话你哋地上嘅盐有啲咩嘢寓意俾我哋咧？吓，咁第一样就调味作用。我哋虽然间系微小，但系我哋系世上嘅小众，但系要扮演调味嘅功用喺人群当中。将上帝创造，无论是人或者一切被造之物，他原来的美善要彰显出来。第二个寓意就是要洁净。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的话，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而一个很出名的二十世纪的神学家史托德 John Stott， 他在这个基督徒影响世界四种方法里面讲到，其中一个就是基督徒的见证能力，就是基督徒的见证能力，四种方法其中是基督徒的见证能力，说世界都在看住基督徒，神把基督徒群体安放在世界上面，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标准，不同的喜乐缘由，和不同的人生目标，以照世人被你们的善行吸引，归荣耀给天上的父。神的儿女在世上有个洁净 purify 这个世界的作用。另外盐的寓意就是这个药用的功效。耶和华向所罗门讲了这番说话，他说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要是自卑祷告，寻求我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耶和华是一个医治人的神，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施行医治工作，治好了人肉身的疾病和心灵的创伤。而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同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也要做。主嘱咐门徒在地上作盐，好医治这个深陷罪恶和疾病中的世界，医治忧伤痛苦的心灵。第四个寓意就是在世界这个扭坏中的世界做一个防止扭坏的工作，这个基督徒的责任去防止他们继续扭坏。信徒在世要有先知的职分，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去有责任去伸张公义，对不公义之事发声，斥责罪恶，并以这个基督的慈爱去关怀、体恤和扶持受欺压的人。在十七世纪，有很多清教徒由英国移居到北美洲，其中有一人士叫做罗威廉 Roger William， 他被称为是美洲浸信会的创始人、奠基者。当他十七世纪初去到北美洲的时候，他看见大英帝国不断的瓜分土地，瓜分北美洲土地，而完全漠视当地印第安人的权益。于是他在1635年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当时的英王詹姆士一世 King James the First， 他指责这个英国这样做法是完全不公义的。虽然之间他后来被逐出去这个英国的殖民区，但是因为他这样做，成为了这个印第安土著的好朋友，还因为这样他成功带领了很多印第安人信耶稣。另外盐有一个寓意就是调和功能。 神藉着耶稣基督使到我们与神和好，他又将这个和好的职分托付我们，使到我们与人和好。主叫我们做地上的盐，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调和的角色。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嫌隙、纷争、猜忌、不和中，作为和平之子。一首很熟悉的诗词就是这个法兰西斯的祷文，他说：使我作为和平之子，在憎恨中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中播下你的宽恕，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最后尾盐的寓意就是要成为祭物，主吩咐我们做地上的盐，正如旧约的盐祭一样，撒在祭品上面，一同献给神。亦都好像使徒保罗跟这个罗马教会这样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成为这个圣洁蒙喜悦的活祭，献给神。跟着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的重要性并不比盐低。耶稣这里讲光，主要是讲房子里面的油灯，不是这家那些很猛很猛的 LED、LCD， 不是这些，很微弱的光。但微弱的光在黑暗当中是至为重要。光也有很丰富的寓意，在整本圣经中提到光 Light， 特别是英文圣经，如果我们抄匀了现时还通行的13个英文圣经的版本，我们总共有433个地方找到 light 这个字出来。单是 NIV， 即是我们叫做新国际译本，都有232次提到 light 光这个字，或者只是新约圣经原文 false 这个字， false 这个字在新约都出现了73次那么多，实在有很丰富很丰富的寓意。我们选了其中几个重要的，你要讲出来。首先呢，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第一样是做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神的灵魂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首先神做了光，跟着呢，圣经里面说神本身就是光。在这个约翰一书1:5里，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另外他是众光之父。我请弟兄读啊。好，唔该。另外咧，神佢本身亦都系指引信徒奔跑世途嘅光。圣经好熟啦，你嘅话系我脚前嘅灯，系我路上嘅光。另外，神亦都系永恒之光，喺新天新地里边，神嘅光照亮到嗰度系没有黑暗，不再有黑暗，亦都唔需要灯光同埋日头，因为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了，除了我们的天父是光之外，耶稣基督圣子都是光。在新约主耶稣亲自讲，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另外，在路加福音2:32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说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那又讲到约翰福音1:9，他说那光，即是指耶稣，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除了圣父圣子之外，圣灵本身都是会光照人的。在尼布甲尼撒王要但以理跟他解梦的时候，他说了这番说话，我请姊妹读啊，麻烦姊妹。因为尼布甲尼撒知道但以理里面有圣灵的光，是有聪明智慧可以帮到他解梦。另外，圣灵亦都是 一个指引的灵，祂使到我们真，祂真理的圣灵来到，使到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亦都是一个教导的灵。因为主的话，祂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们的名所差来的圣灵，祂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事实上，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教导不是靠读什么博士，不是靠有多少智慧，是要靠这个圣灵的光照。另外第五点，信徒是光明的儿女。耶稣说你们趁着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顺从这光，使你成为光明之子。另外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又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另外约翰一书一章六节那里讲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祂儿子耶稣基督的血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单止三一真神祂是光的本源，我们藉着认识耶稣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光明之子。第六点就是蒙召的生命。圣经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保罗所说的就是作主门徒要行为圣洁，有好的德行，好像光明之子，彰显出蒙召的生命。大使徒彼得他曾经说，他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是宣扬那出光明入奇妙者的美德呢？正如下面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所说，他说是要使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上帝。光就是寓意我们蒙召的神的儿女，成为光明之子，有一个蒙召的生命。另外光也是寓意到神的临在。在会幕当中，旧约时候会幕当中，亚伦和他儿子要负责点灯，使到灯常常的点着。神就差派这个牧羊人报告主降生的讯息。天使说，有声音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甚至乎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这个扫罗显现的时候，记载圣经记载，他忽然从天上发光。光往往就是显示到神的临在。另外在这个第八点，就最后一点了，就讲到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另外又讲到光好像一个来到，神用光来到显明真理。在旧约的时候呢，常常提到神的仆人同埋先知是外邦人的光。到新约时候呢，这个保罗同巴拿巴他被召呢，亦都成为外邦人之光。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们做外邦人之光，叫你们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不好意思，因为老花真的看得很不清楚，我建议了牧师放一个mon在前面好些。主自己是外邦人的光，他也是世上的光，他的先知和使徒是外邦人的光，他更加称每一个信徒为世上之光，世界之光，为的是要将上帝的救恩显明出来。好了，我看完光的寓意，我们很快去看看这个光的功用。主耶稣吩咐门徒说，做世上的光主要是有两个功用。首先是 照明的功用。我们现在在这个现代人的城市那里，足够的光，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算夜晚入到室内啪啪掣，甚至乎有自动感应器，自然间就有光，有足够的光明。我们可能没什么留意，不够光，没有光的地方会有什么情形出现。我记得40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在 Ontario 安大略省，我有两个暑假去参加那些叫万国儿童报道团，专门去农村那里，去人家家后院举办一些圣经班，招聚的小孩来听这个福音故事。每个星期我要去不同的一个小镇，每逢去到小镇呢，就当地会有些家庭会接待我，就接我回去住。那我星期日呢去到小镇的时候呢，先去一间教会负责宣传那个礼拜的圣经班。那晚堂我都要去做这个晚堂的宣传工作。那有一次去到我负责的时候呢，那个 老年的夫妇呢，就在教会那里跟我相认了之后呢，就完了早堂崇拜，带我回家安顿了。到夜晚的时候呢，那个老人家呢，就他疲倦了，他先休息，叫我自己走去间教会，很近而已，完了就回去。结果老人家呢，就不记得了着灯给我，我就人生路不熟，很小心地推开道门，黑掹掹。就在这时候再走前一步，两个关斗就碌咗落 basement 嗰度啦。咁就喺个时候咧，那个老人家咧听到乒铃乓啷咁响，咁啊着灯出嚟睇啦，见到一个可怜嘅小伙子周身瘀晒，瞓喺佢 basement 嘅地下度。咁我知道光嘅重要性，冇灯嘅后果点样。所以耶稣话：我系世界嘅光，跟随我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指引。我讲过我年幼的时候在艇上长大，讲很多艇上的故事。在艇上面夜晚呢怎样行船呢，可能当中有船长就知道我讲以下这些东西了。因为当时的船是没有雷达的，就是一些很简陋的船，唯一辨认的船或辨认方向就是靠光线。船的灯号点呢，前面一盏白灯，船面一盏白灯，左边一盏绿灯，左红右绿，左边一盏红灯，右边一盏绿灯，就是靠这样呢来到辨别这些船是向着这边行还是向着那边行，或者对着你行。另外有些船是拖船的，有些不要激动的拖船，为了避免呢其他的船呢撞在拖船和被拖船中间的缆那里，拖船前面呢再加多盏白灯，上面再白灯，两盏白灯。又或者一些叫拖网渔船，要提醒人呢不要那么贴近的船的船尾经过，如果不是呢就卷走了它的渔网。拖网渔船呢前面一盏白灯，再加盏绿灯，这些就是船的指示方向。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都不是这些，最重要就是灯塔。在这个横澜岛，香港大家知道地形，以南一个很重要的灯塔横澜岛，所有远洋轮船呢怎知道已经到达香港呢？就望到横澜岛的灯塔了。跟着入港口的时候呢，就鲤鱼门，举例鲤鱼门或吸水门，两岸都有一些小小的灯来照在两边的，就靠这些灯来到做一些指示。如果不是呢，就会撞在一些潮石那里。在英文有一句片语叫做 Be the light， 要成为光，意思就是说要给予别人指引。19世纪一个很出名的圣诗作家叫做伯利士，他常常在听到的时候呢就得到灵感来作圣诗。他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很出名的报道家穆迪先生，他在哪讲到穆迪说，他说在一个星月无光风暴之夜，有一艘巨轮正在在波涛汹涌当中来到行驶，舵手要靠这个灯塔上的光和两岸低处的两盏灯才能够找到港口的航道。 可是低处的灯熄灭了了，船因而烛焦而沉没，伤亡惨重。主的光就如大灯塔一样，主亦都让我们好像两盏小灯一样照亮低处。百利士先生就是因为听到穆迪这篇讲道，就有灵感写了以下这首诗歌。我天父发慈悲恩光，像灯塔普照四方，他命令我们当发光，去照亮岸沿岸暗礁。你的光当照在人前，且越过苦海波浪。世上人陷溺在罪中，等候你速往照亮。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听到呢，睡少啲觉可能得到一亮光，作到一首传颂后世嘅诗歌都唔定。光系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照明，同埋另外一个作用就系指示嘅作用。光当照在人前，人点灯唔放喺斗底下，要放喺呢个灯台上边。咁咩系斗呢？陶渊明呢就有一个名句，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斗呢是一种器皿来的，就是这样的形状。一斗就等于大概是十公升左右，是中国古时的升，即斗底十升，中国古时的一升和现时的公升是差不多那么大的。所以一个木斗呢就等于十公升那么多了。而圣经中呢个斗咧就用呢个 modulus 呢个字 ，modulus 嘅字咧英文翻嚟做煲喎，就翻嚟做碗咯。咁点解咧？因为圣经时候嘅斗咧系成个碗咁嘅样嘅。佢嘅圣经中嘅斗咧系略为比佢系量器啊量谷物嘅，主要系略为比中国嘅斗细少少。中国嘅一个木斗咧有十公升，佢系有八公升。但无论如何呢，如果放在斗底下，放在斗底下，就是意思是将个碗的形状的斗呢吸住了那盏灯。我知道呢，当时的灯是油灯来的。如果用个碗吸住它，不单止它的光芒被遮盖晒，完全失去功用，根本一冚住它没几耐就怎样，会熄灭啦，因为没有氧气了。所以当耶稣讲话你的光当照在人前，他只是作为主的门徒，不是秘密的，不是隐藏身份的，乃要显露在人前，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功效。另外当耶稣讲话你的光当照在人前，有很多人认为他是指紧当时的爱色利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些爱色利人，他为了逃避这个就是一些避世的生活，居住在远离人烟的洞穴里面，避免是受这个世俗的污染。但是这样的生活模式并不是神期望他的子民应该有的。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与信徒应该活在人群当中，好像明光照在黑暗那样，光不是要隐藏的，如果隐藏了或者被遮盖了，就失去了他的功用，甚至乎窒息而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卧底的基督徒。另外呢，第十六节圣经他说要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其中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将人类千几年以来得救的问题彻底改变了。当时的人问人怎样才可以得救呢？结果宗教改革就改变了，人得救是单凭恩典，不再学得以前是恩典再加上功德，只是唯独恩典。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活着在世有什么意义呢？改变了以前人活在世上要努力地来到赚取救恩， 而變成是唯獨這個唯獨要榮耀上帝。當我們講到唯獨恩典的時候，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信徒要有好的行為，是要與得救的恩相稱。有些人就覺得有恩典得啦，所以怎做都得啦，結果成為其他人的绊脚石。其實作主的門徒有美好的見證是為了榮耀上帝。我們做主耶穌，主耶穌叫我們做光，是指我們要有一個好的行為，為了不是沒反應有了，再來說下面有幾個不見了，不要緊，為了不是要炫耀自己，好行為不是要炫耀自己，是要不是靠善行來到賺取救恩，最重要是榮耀上帝。出現你的那要榮耀上帝。好，終於到了總結了。主耶穌吩咐的門徒要作鹽作光，主要的功用是要調和和防腐。鹽的功用就是調和防腐，光的功用就是照亮和指引。同樣地的，信徒在世上的功用都是雙重的，兩個重要的用途。作為鹽呢，在這個充滿紛爭的人世間作調和的工作，影響世人，使到世人與上帝和好，又使到世人彼此和睦。另外，鹽的功用就是要使世人在變質甚至乎扭壞的世代中呢，做一個防腐的作用，阻止這個邪惡的散播，就是在社會成為社會的良心，為不公義之事發聲。而耶穌吩咐我們作為世上的光，亦都有兩個意義。第一個，要在黑暗的世界當中，要將神創造萬物的美善彰顯出來。第二個作用就是要指引人當走的路。十六世紀很出名的改教的改革家加爾文，他說他好的行為不單止可以顯示出蒙救贖的人的信仰生命，還可以參與改變充滿罪惡的世界。鹽和光有兩個共同點，第一個，他們都是微小但是發揮很大的作用。雖然主的門徒是世上的小眾，甚至乎被欺壓的一群，正如馬太福音第五章十至十二節講話，他說我們因主的名受辱罵、受逼迫、受毀謗，但是主腳教導我們要以愛和真理去回應。雖然我們是微小的一群，但是可以發揮持久和深遠的影響。第二個相同點就是鹽和光都是要付出和要消耗自己，才能夠發揮它的功用。鹽要融化在食物裏面，才能夠做出這個帶出食物的美味來，同埋保存食物不致扭壞。光要燃燒自己，即是油燈的油要燃燒，用盡的油才能夠發光。信徒同樣都是要付出自己，燃燒自己，才能夠發揮他應有的果效。好像舊約的鹽祭，亦都像新約保羅所說的，好像一個活祭一樣來到獻給神。登山寶訓的八福用意就是要定義作耶穌門徒基本的品格是怎樣，而作鹽作光的比喻是為了要顯明作主門徒在世上的角色和影響。最後，加爾文有一個人生的座右銘，他說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及時地和真誠地為主所用。求主幫助我們在地上為主作鹽，在世上為主作光，及時地和真誠地為主所用。
妹，请我哋起立，我哋唱回应诗。
Soon you